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南方这部散文集的作者汉曼。我向大家呢推荐这一部书，希望通过这一部书让您认识南方，认识中国，认识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共同完成一次精神上的远游。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卫。前不久呢，我去了一趟我的第二故乡广东珠海，从北京出发到珠海，看着绿意渐渐浓起来，我的心情一下子就绿意盎然。我在路上拿了一本书，这本书是汉曼的《在南方》。我曾经就在南方生活了11年，在北方时间待长了，要去南方稍微养一养。当我的假期已经倒计时的时候，我去到了广东珠海的星期五书店，看望我的老朋友王红梅。那是在上世纪了，1996年，他辞去了珠海丽珠药业的工作，成了一家独立书店的老板。那一年也恰逢我的夜话节目改版，我想开辟一档读书时间，于是王红梅成了我的节目嘉宾。上世纪90年代末的珠海，广播仍然是媒体之王，星期五书店因此被很多的读书人知道了并且喜欢。它有点像珠海的一座灯塔，引领着那个小城人们的阅读方式。很多很多年过去了，我离开了珠海到了北京，但每次我回到珠海，我都要去看望一下星期五书店，直到发现里面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书越摆越少，多了衣服包包，因为这样书店才能维持下去。在他的书店，我看到了这本《香山记》。这本书的作者舒范是红梅的朋友。书中写道，古代的香山是孤悬于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岛屿群，境域为现今的五桂山，也就是中山和凤凰山、珠海以及周围的山地和丘陵。1925年，因为孙中山先生，所以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于是我买下了这本书。买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正在读汉曼的《在南方》。汉曼的《在南方》里面17篇南方记，独独少了《香山记》，这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吗？好，今天呢，电话采访到了远在上海的汉曼。你好，汉曼。
你好，周卫老师，还有我们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汉曼。
这次我的南方行真的很有意义啊，因为我是带着汉曼的《在南方》抵达了南方，然后我又发现了一本书叫《香山记》，而汉曼在他的《在南方》里面独独没有广东部分，这份留白又是为何？
首先感谢这个周卫老师这一次南方之行一直在带着我的《在南方》这部散文集。这部散文集呢是2021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里边呢收录了17篇文章。是我这些年，也就是2000年移居南方之后，在行走中缓慢完成的。目前呢，我还在延续这样一个系列的写作啊，将来有可能再集结成一本新书。周围你可能知道，我的故乡是在河南的南阳盆地，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一个过渡地带。我老家的人呢，吃米也吃面。那个地方呢，也是我们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啊，就在我们南阳境内的一个伏牛山顶上。到上海生活已经是23年了。在这23年中呢，我也经常到周边地域去行走。通过行走呢，对于南方的认知呢，也逐渐地更加广泛了一些，深刻了一些。可以说这些年来，行走与写作在刷新对自我、对中国的认知。只要你走在路上，随时呢就会有许多新的发现、新的惊喜、新的启示迎面而来。特别是到南方之后，和北方有一个对比，我感到呢，在我们南方啊，比较多地保留了我们古中国的一些信息。那当然是因为历史上的数次南渡啊，让我们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从东晋到南宋，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南方的迁移，这历史上的几次南渡呢， 使我们汉民族的文化呀，在南方得到了保存和转化。我就发现，就是在南方啊，宗祠和家庙这些建筑群落呢，远远多于北方。而且我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会发现，许多山村的人，他们会拿出一本家谱，向我讲述他们家族迁徙演变的往事。也就是说，南方的文风是昌盛的，从而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我前不久也去了一次温州，到温州之后，我这个发现那里不管是大学、高中、初中、小学，他们在晚清或者是民国初期都有了各自的校歌，那些校歌呢也都非常的雅正端庄。你比如温州中学，温州中学的校歌是朱自清作的词，他这个歌词啊，这个也非常美。我印象深刻的有连山云影，瓯海朝宗，旌旗矿国，作圣启蒙等等，很有美感，而且非常励志。广东呢，我也去过，也写过，比如汕头，那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华侨之乡。电影导演蔡克生就是在那里生长的。我也写过他，他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新女性》等等电影的导演。那里的马祖庙建筑，我去看了也感到非常震撼，文雄而绚丽。它也显现出一个地域的独特气质。香山呢，我也写过，写的汤显祖。汤显祖当年曾经到南方，包括现在的澳门、香山这一带他游走，这样一个游走的过程对他后来写牡丹亭也是有很大的启发。这个在南方这本书里边没有涉及到我们广东地区，我想未来的新书里边呢，我想会涉及到的。
一下把答案就告诉了大家，接下来的在南方第二集当中可能会出现广东。刚才你也说了去过汕头，也去过中山，那么也写过，所以到时候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新的文字出现在你读者的眼帘当中。好，那我们翻开这本在南方啊，这本书的第18页，我读到这样几句话：有学者质疑李商隐是否来过渝州城，我相信他来过。我愿意相信渝州城因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而建设夜雨寺，寺内僧人晚课就是念诵这首杰作《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为什么会把渝州记当作你这本书的开篇？只是偶然吗？
我是这样想的。这本书呢一共是17篇，17篇写了17个地域。把渝州记呢作为开篇，我是想沿着长江从上游到下游这样写。当然写的先后顺序的未必就按照这个顺序去走去写的，但是在集结成集的时候这个结构上是这样安排的。主要是因为渝州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重庆，它位于这个长江的上游，所以说我整个这本书呢也是顺江而下，写了下游地区的壶口记、滁州记、北部山记等等，然后呢沿着江向南走，又写了惠山记、破山寺记、同里记、盛泽记等等，最后一篇呢是安溪记，也是这本书涉及到的最南端的地域，就是福建泉州的安溪县，那个地方就是产铁观音的地方。这篇文章呢是我2018年在重庆行走后写下的。我们大家知道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在明清时期呢曾经两度用湖广填四川来反复的建设这座城市，可以说这座城市呢因为移民而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包容的、强悍的这么一种很有地方这个特色的这样一种地域文化。特别是抗战时期呢，它是陪都，也是全世界注目的地方，也可以说这座城市呢是一座血与火呢相交织的城市，也是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一种象征。 所以说用这一篇作为全书的开头呢，我也是想这个以此呢确立全书的基调，那就是寻找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何在，力量何在，啊，这就是我把这一篇放在开头的一个想法。
嗯，为什么我会喜欢在南方这本书的原因要感谢余周记这一篇，因为那天我读的时候是北京的秋天向冬天迈进的那么一个日子，阳光在早上特别特别的柔美，因为它刚好快到初冬了，然后我在阳光下读了这篇，我当时发了微信给汉曼，我说真的有这个夜雨寺吗？真的夜雨寺的僧人们晚课会念“君问归期未有期”吗？汉曼，你怎么回答的？你可以跟听友们说一说。
这个在这篇文章中呢，我也是写到了很多人物，里边一共是七节嘛。第一节写了李白，中间呢写了毛泽东、柳亚子，以及抗战期间一个演讲的无名女孩，也写到了当代的重庆诗人李纲，也写到了重庆的变迁史和风俗人情，比如这个非常有特点的重庆的火锅，以及重庆的一种树种叫黄柯树，这个树呢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没有年轮，生命力呢非常强大，啊，这个。在这之后呢，也是最后一节，我写到了李商隐，写到了李商隐，也是与开篇的李白进行呼应。李白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商隐已经是晚唐了，我想一头一尾这样去呼应。之所以写李商隐呢，也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一首诗，以及一座寺，我也是到重庆了之后，发现重庆曾经有一座夜雨寺，但这个夜雨寺呢，在清代的地图上还有，但是到民国时期的地图上已经没有了。这个夜雨寺的这个地址呢，我查了一下，它的现在呢，就是说是浮屠关公园，是它原先这个夜雨寺所处的位置。所以说我就猜想啊，夜雨寺应该是因为李商隐的《巴山夜雨》这首诗而建立的一座古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首诗，还有这样一座寺啊，寺没了，人已经去了，一首诗呢还与我们同在，这就有点让人惆怅，但是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我联想到寺里的僧人念的经文应该是《巴山夜雨》，这也是我突发奇想。也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突发奇想，也打动了你，让你喜欢了这篇文章。
对，第一篇《渔舟记》呢，文字特别符合我的审美啊，带引号的审美。你看你在里面这样写：夜雨寺里的僧人，如果诵念夜雨记北，也是艰难的禅修，如何在淡然不悲中保持西窗人间的一脉暖意，或者在对西窗人间的无尽眷恋中保持淡然而不悲？现在夜雨寺消失，夜雨继续。淅沥不已声声慢，响黑夜这一个无边大寺里的诵经声，无论身处何地，在雨夜我都会想起渔舟城、夜雨寺，想起晚唐时期的一个深情者。然后你还说了，李商隐却在晚唐，像我正渐渐进入晚年。你说的是你自己啊，从中年再向晚年行走。那么你这本书当中我还读到了关于缓慢这个词，有中年，有晚年，还有缓慢。在缓慢是在这一页第52页，我用2天1夜的时间抵达杭州，那是某年春从扬州上船。缓慢像词牌扬州慢、雨中花慢一样的慢，流水落花一样的慢，反正我是没有雄心大志的人，好吧，缓慢地穿过无锡、苏州、湖州、盛泽、嘉兴等城镇。好，这是缓慢。还有一个关键词，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第66页，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持有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还有一个词儿，晃荡，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都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晃荡这个词儿是在哪看到的呢？是在《东山记》大概是第217页，你说寒露时节，在苏州远郊的东山半岛晃荡三日，就喜欢上晃荡一词了。好，你看我刚才说了几个词都在你书中出现过的啊，包括缓慢、晃荡、谅解、中年、晚年。为什么在这本书当中这四个词儿经常会出现呢？
我想这个缓慢、晃荡、这个中年、谅解这些的词，可能的确是我当下生活的特征。我想先从第一个词缓慢开始讲。
嗯，
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不断提速的时代。出去看一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座城市啊，似乎都充满了一种不断的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一种冲动。啊，从饮食到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都在不断的提速。所以说我们这个现代人，我觉得我们硬写不出送别诗了，因为我们分别的也快，这个重逢的也快，可以随时的相见，但是也可以随时的联络，随时的断交。说在这样一种种种的快里边，我想我们对世界、对生活、对自我的认知呢，也会迅速的浮浅起来，同质化起来。所以说我想要对这样种种的快要保持警觉，而保持警觉的办法，我想就是缓慢的去行走，缓慢的去写作，来对抗或者说平衡一个不断提速的时代，让自己呢变得更缓慢一些，更低矮谦卑一些，更柔弱一些。我想这样也有助于身体和心灵的这样一种平衡。包括这部书呢，我也是在缓慢的行走中去感受南方，去理解南方。也只有说，只有慢下来，你才能够捕捉到那些最动人、最关键的那些细节和场景。你比如这个，这里边有一篇《安息记》，就是最后一篇，
《
安息记》，里边我单独冗一节写了谢蝶山，也就是南宋宋末元初的一个诗人和一个爱国士子，叫谢防德，他的字是蝶山。我也是在安溪的一个长王宫祠里边，这个遇到了一个祭奠仪式，才知道呢，当初谢蝶山在这里隐居，并在南宋实际上已经是向元军投降之后，仍然是坚持抗元，最后呢被发现劝降，但是誓死不从，后来遭到了屠杀。我用这一节来慢慢的写他，就是用倾诉的方式来与一个前嫌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隐秘的这样的交谈，而这样的交谈也只有在缓慢中才能够形成。
嗯，
我想这是第一个词，
缓慢。
第二个词晃荡，这个晃荡这个词呢是我们中原的一个土语啊，一个土语。在我的文章中呢，这个词那个晃荡这个词呢出现也比较多。我觉得这个词比较自由，比较自在，因为我这些年的行走了，没有跟着旅行社去走，我也不想听导游词，往往就是说和二三朋友啊相约一块儿去一个地方，或者是我独自去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目的性，也没有什么功利性，而且往往也并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晃荡这个词呢比较契合我的这样一种行走的状态。而且你看看这个晃这个词里边，它是有日光这两个词字组成的。
对，晃字是上面一个日，底下一个光。
它能够看出日光下的这么一个人的影子，它是有影像的，而荡是有声音的，荡然有声。所以说晃荡放在一起这样一个组合呢，我觉得也比较生动，而且比较随意，非常契合我的现在这样一种心态啊。这是第二个词晃荡。三个词呢，中年这个比较好理解了。这本书呢也都是我2000年啊移居上海这23年当中所写下的， 而这样一个阶段正是我由青年时期向中年时期这样一个逐渐的善变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整部书呢的传达的它自然是一种中年经验。我记得那个这个歌德啊，在这个意大利游记中他写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这句话是到罗马去成为另一个。他的这句话呢被学者们认为是我们现代人的移动概念的发端。这个我从南洋盆地到上海到南方这样一个移动呢也20多年了，我的确是在慢慢地在发生变化，变成另外一个人，个人的经历包括个人的心境世界观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我是通过行走来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去辨认南方，但实质上是辨认进入中年的自己。让南方与一个中年人去不断的相遇，来彼此的刷新，彼此的更新。所以说我这17篇文章表面上看是种种的记，但实际上它不是山水风物的游记，我是始终把它们作为我的个人史来书写的。那么这样就要求我必须真诚的面对自己，真诚的去书写，从中的表达我从青年到中年，而现在已经是开始进入晚年了，这样一种内心的这样一种变迁，逐步的加深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啊，让自己的精神也得以成长。
我为什么喜欢读你这本书，因为我们的心境是比较接近的，当我从北方到了南方，又从南方到了北方，然后再回归到南方，我发现原来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词儿，就是这第四个词儿，谅解。我发现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有很多我当时不能理解的，当时接受不了的人或事，就已经完全简称为谅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汉曼的谅解有着异曲同工呢？
是的，是的，我可能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谅解这个词在我笔下出现了多少次。但是这些年来我逐渐的就是认识到我要谅解，而且这个谅解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因为我们谅解别人的时候呢，可能是往往是抱着一种优越感啊去对待别人。但我觉得呢，首先是谅解自己。谅解自己就是说谅解自己曾经既往的那些种种的偏激，种种的狭隘啊，种种的封闭。而这种谅解之所以能够完成，那你首先要自己要有新的变化，通过变化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加沉着一些，宽阔一些，开放一些，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谅解既往的那样那一个旧我。
对，
这些年的行走呢，我想对于一个人呢获得谅解的能力也很重要。周伟老师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我们出去一次了之后回来，我们对自我可能都会感到有些新的变化。这样一个行走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我们与自己相处的一个过程，去与那些崭新的陌生的人和事去相处，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要借此反观自我，反思自我啊，去看清我们自己内心中那些软弱的浮躁的那些晦暗的那一部分，认识到了才自己的自我的完善才有可能达成。我想这个我们谅解自己作为一个人来讲也是一种必要的能力。突然想起一个比喻，你比如说夏天的蝉吧，蝉它能够谅解自己褪去的那样一个蝉衣，对吧？它能谅解那样一个蝉衣，但是呢这就需要它更新自己，转变自己，把自己变得响亮和高远，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谅解自己的既往啊。我想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无论是从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到了晚年，但是我们都是在丰满自己的一个过程当中，一个沉淀的过程。读《在南方》这本书，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甚至有共鸣。你看第149页，这是群岛记这一篇，刚好是我们的核心内容《南海之声》轻阅读嘛。汉曼写道，岛屿是大海与陆地相互致意质疑之地，是理智的陆地与悲伤的大海之间的转化通融融通之地。俄裔美国诗人布罗兹基认为， 悲伤与理智是一切诗歌的永恒主题。我由此推论，一座岛屿就是产生于大海与陆地、悲伤与理智之间的一首诗，有能力以简短形式陈述人性的全部秘密，既保持陆地的局部形态，周遭又澎湃海洋，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局部，被周围喧动的光线与阴影包围。群岛，比如洞头群岛，就是一组诗，我们几个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状态的人，就是一组群岛进入东海啊！这段话我特别喜欢读。关于海的文字啊，我们都是有敏感度的。南海之声轻阅读哈，那么接下来要跟汉曼聊的就是你的这一篇《群岛记》，因为我读到了几个我熟悉的诗人。
这篇是写于2015年的夏天，也是在一个台风天来临之前呢。我和作家马旭、黑桃，这也是你熟悉的朋友，我们一起呢，去洞头群岛呢去走了几天。这个群岛呢，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属于温州。是在瓯江的入海处，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白岛县，就是有100多所岛屿，风景非常好，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渔场。那里的人呢，就是说很多小岛呢是荒岛，没有人。有些岛上有这些人呢，他们的祖先呢，也是东晋以后不同的时期，从陆地上移居到这些岛屿上来避乱求安的这些人。主要是吴越的人和闽南的人啊，所以说那个岛上的语言也是非常非常颇懂，可以说是一种混血的语言。我那个小时候呢，读过一个长篇小说叫《海岛女民兵》啊，作家李如清的长篇小说，讲的呢就是这个洞头群岛上的故事。后来根据这个长篇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海峡》，这个《海峡》呢也是在这个岛上拍摄的。其中最优美的插曲，我觉得你应该也喜欢，就是《渔家姑娘在海边》，
可以唱，
是吧？
对，
对，这个是我们少年时代最爱听的歌了啊！也是在这个岛上，我看来现在的女民兵们的训练表演也感触很深，所以后来写了这篇《群岛记》，记写了这座岛屿的风情、历史、当下生活，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啊，包括写诗的人。也写了马旭和黑桃，这一切被书写的对象呢，我都是主要是注入了我的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所以说里边呢，你可能注意到有大段大段的沉思性的这些文字，包括你刚才念的这一段，也是一段我个人的也是个独白，沉思性的文字。之所以这样写呢，也是出于我对散文这一文体的认识。我认为呢，散文这一文体呢，和其他文体，包括小说。诗歌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作家自身个人生命经验的表达，它应该传达出一个时代的消息，应该沉淀着一代人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是真诚的、有力的，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文章。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散文都是在重复前人的腔调、前人的意念、陈词滥调，这样的文章呢是懒惰的，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你从其中呢，你看不到作家本人的生命经验，也看不到他从中所传递的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特别是行走性的文章，现在很多在大量的所谓的游记里面是只见风景不见人，只见行走不见心。很多文章可以说是成了电视风光片的解说词，或者是旅游说明书，这样的游记呢，往往都成为画面和风景的俘虏。实际上我们的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名篇，游记体的文章很多，这些文章呢，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他们里边有他们的心智和情感在里边存在着，也有一个时代的人情世故在里边藏着，让我们通过阅读他们去辨认他们，辨认他们所处的时代。比如我在这本书里面写到过的欧阳修的这个《醉翁亭记》，苏轼的《寄游定慧院》，张岱的《湖心亭看雪》等等，这些名篇对我们当下作家的写作 都应该能够带来一些启示。所以说，我想写洞头群岛，或者说写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作家呢，都应该是把那样一个地方作为一把尺子，作为一面镜子，来衡量自己，来映照着时代。如果能够这样达成了，这样的文章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作家都必须把这个地方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自己，作为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你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很轻松的一句话：朋友圈也是群岛，需要以点赞、评论等形式减轻一座岛和另外一座岛之间的疏离、隔膜和大雾啊！很俏皮的一句话。好，刚才你说到的散文这种文体，我记得是大概2019年那一年呢，我们去到了舟山群岛的定海，参加了三毛散文奖的一个颁奖。那次呢，黑桃的散文得到了一个奖项。然后他写了一篇散文，这个散文叫《微微摇晃的海岛》，还在我们清阅读我播读的。第一句话就说：清晨，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古老岛城，黄色的大海就在驰过汽车的马路薄岸边荡漾。哎，我觉得这句话写的也特别有画面感。这次2023年哦，事隔这么多年了，2023年的三毛散文奖，好像汉曼也拿到了一个奖项，是吗？
对，我也是今年5月去。定海领了一个三毛散文奖，
那么颁奖词是怎样的呢？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评委会对这本书，也是在南方这本书，的一个授奖词是大概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汉曼在南方行走的过程中，与中国古老的文化秘密去相遇，在表达中揭示了南方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以独具匠心的诗性的书写，为我们当下的中国散文的写作开启了一条新的路径，大概是这样说。
差不多也是我读你的这本在南方的一种体会啊。我其实对你这本书的后记，我还是特别想再拿出来，我们俩再聊一下。后记里，汉曼写道：“在南方是我对南方生活的一种记录，但见长江送流水，一支笔能够长江般送出无穷的墨水与月光。写南方山水人民，就是写中国自我与民族。”唯如此，散文或者说中国文章才保有现代性和生命力，而不至于陷入精致的自怜与自闭，写得特别好。那么当中你还写到了宋末诗人文天祥有名句："南方心事，北方深。"我这次去南方，我专门去到了中山市，也就是以前的香山县的南朗啊，有一个垭口，那个地方就一大片哦，外伶仃洋。那么就想到了文天祥，恰恰你在你的后记提到了文天祥的这句话，所以我很想跟你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向南方、北方一切方向致敬，聊一聊如何理解文天祥的《南方心事，北方深》。
这个文天祥啊，我在这本书中的《北固山记》这一篇中写到了他，里边我单独有一节，模拟了与他的对话。这个700多年前了，文天祥实际上是在南宋政权已经投降了之后，继续抗元，失败之后呢，他被囚禁了3年，在一个土牢中被囚了3年，誓死不降，后来被杀害了。他住过的那个土牢现在是文天祥祠，就在我们东城区的府学胡同里。我去看过那个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很有意思的，它的枝条呢都是指向南方，的确是像一个士子忠诚的心，坚持指向南方，因为南方有他的情感所在。在这个土牢里呢，他给朋友呢写了一首诗，其中就有这一句，就是"南方心事，北方深"。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身在南方，身在北方了，但是仍然心系自己的南方故国，啊，这是在这种诗中的意思。 我喜欢这句诗，就把它用在了后记中。当然，我来引用的时候呢，已经脱离了原先文天祥诗中的那样一个语境，意思已经不一样了。我把它注入新的意义，这样一种新的意义，我觉得说，做一个当下的一个行走者、写作者，实际上我在这本书中写南方，并不是到南方为止，写南方呢也是写北方，那么就是写我们的中国，写中国的过往、现在和未来。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把北方、南方打通，让心事与身体合一，使文章呢能够有宏大的视野和深沉的情怀，而不至于说把自己的作文章写得非常的小巧，从而在自己的表达中，通过自己的表达来不断的复活我们民族的记忆，同时见证我们的当下的生活，最后呢是更新自我。我想这个写作的目的大概也就是这三个方面，就是复活记忆、见证当下、更新自我。我想这就是我写作的目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充实，今天和汉曼一起又把他的在南方这本书详细的剖析了一下，因为我读是我读的感受，然后我在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汉曼的时候，我发现又有新的体会和新的发现。不管怎么样，在南方这本书是一部当代南方文化笔记啊，这个笔记虽然说起来很朴素，但是它的真实感和我可以产生共鸣的一种方式，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远游啊，也就是在诗意的语言当中，非常感谢汉曼。
谢谢周伟老师今天的和我的对谈。今天的这次对谈呢，也是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写作、审视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机会。非常感谢周伟老师，也感谢我们各位朋友。我想我将继续的去行走，继续的去写作，努力将来有好一点的文字吧，来献给大家，谢谢。
好的，那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汉曼，感谢轻阅读所有的听友，我们下期再约。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南方》这部散文集的作者汉曼，我向大家呢推荐这一部书。希望通过这一部书，让您认识南方，认识中国，认识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共同完成一次精神上的远游。